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，我是慕如清风。感谢神召聚我们来到他的圣殿当中，与他相约，与他亲近，从这里得连续蒙恩惠，做我们随时的帮助。让我们一起来灵修诗篇。今天灵修的主题是公义者审判施行审判的人，作者 Jesse。我们先来读一段经文，诗篇第82篇，亚萨的诗。上帝站在有权力者的会中，在诸神中行审判，说：你们审判不秉公义，寻恶人的情面，要到几时呢？你们当为贫寒的人和孤儿伸冤，当为困苦和穷乏的人施行公义，当保护贫寒和贫乏的人，救他们脱离恶人的手。你们仍不知道，也不明白，在黑暗中走来走去，地的根基都摇动了。我曾说，你们是神，是至高者的儿子，然而你们要死，与世人一样，要扑倒，像王子中的一位。上帝啊，求你起来审判世界，因为你要得万邦为业。兄弟姐妹之间如果起了争执，由父母判断和管教；员工犯了错，由公司高层裁定判断；公民如果犯了法，有司法人员按照司法审判。这些判断和审判必须公义公平，不偏私，才能使人信服，也才是按照上帝的标准实行公义。然而如果是这些施行审判的人犯了错呢？如果大法官自己偏私，屈枉正直，谁有权利来判断和审判他呢？是不是就没人可以来定他们的罪？不，他们必须向那位赐人道德良知之心的、颁布公义准则给人的上帝交账。今天这首诗篇就是一位全然公义的上帝在审判那些审判别人的人。这首诗和诗篇81篇一样，由亚萨所写，他是大卫王执政时期负责歌唱颂赞上帝的立位人。这首诗也算是小有名气，因为主耶稣曾经引用本诗的第六节：你们的律法上岂不是写着，我曾说你们是神吗？来回应当时犹太人想要因他说的话用石头打死他。耶稣在这里引用这节，不是为了要刁难他们，让他们无话可说，而是要表达他们不应该只是听了耶稣说的一些话，要打死他，因为话语是非常容易被误解的。正如第六节经文，如果只看字面意思，就很容易误解为耶和华上帝指人都是神。那既然不是字面意思指人都是神，要如何解释呢？在这里其实我们也看见圣经向我们启示的一个重要观念，在地上施行判断和审判的是要代表上帝来施行公义，因此对于被审判的人来说，这些人是代表神的。回到这首诗篇，我们看见上帝在审判这些地上的审判官，他责备他们不秉公义，寻恶人的情面，同时警告和提醒他们，地上的审判官必须要为贫穷的人伸冤，要保护困苦的人脱离恶人的手，要为困苦的人施行公义。这些审判官若不秉行公义，不但不保护困苦人，反而偏袒有权势的人，那么就连地的根基都要摇动。我们知道法律是一个国家基本的道德准则，也是维持国家秩序和平的根基。如果司法败坏， 沦为有权势人作恶的工具，那么这个国家也会摇摇欲坠，甚至大厦将倾。因为人民无法确定自己的安全和权利被保护和尊重，也就无法在这个国家里安居乐业，为国家社会发展出力。然而更重要的是，不公义的国家和司法是违背上帝心意的。那些人间的法官和审判官，既作为人代表上帝审判，终有一天也会死亡。到时候他们就要向那位永生公义的上帝交账。同时对我们而言，当我们看见这堕落的世界不公义的事横行，恶人利用司法逍遥法外，甚至自己也遭遇了不公，我们也可以像诗人一样向那位公义的上帝呼求：上帝啊，求你起来审判世界，因为你要得万邦为业。独一永活的真神耶和华必定要公义地审判这个世界，这是我们的盼望，也是我们坚持公义的原因。毋庸置疑的，唯一的公义审判官只有上帝。天父也把审判世界的工作交给了圣子耶稣基督，唯有他是完全公义的。他也应许我们，他必定要再回到世界，公义地施行审判。当我们在颂唱这首诗篇时，愿我们都能仰望这位公义王耶稣基督，带着盼望正直地度过我们的一生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公义永活的上帝，我相信你必定会施行公义的审判，求你叫我不要因世界的不公义就沮丧绝望，而是仰望那位必定再来审判世界的耶稣基督。以上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反思问题：一，你见过哪些不公义的审判和判断？二，深渊在我，我必报应，上帝必定会施行公义的审判，这个真理给你带来什么安慰？感谢收听本期的诗篇灵修，我是慕如清风，我们下期再见。